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要聆听你的话，因为唯有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唯有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唯有你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愿意主你将你的话能够透过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浇灌在属你的儿女的心中，让他们因为听到你的话来跟随你，让他们因为遵行你的话而得到你的悦纳，让他们能够在你的话的里面，在你真理的里面被成全为圣徒。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叫做如何能够承受永生。那这个题目的来源是一个律法师对耶稣提出的试探，是在试探的里面他向耶稣提出的问题。主耶稣回应这个律法师的试探，就讲了这段的经文，在这段经文的当中他也回答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包含着一段很多人很熟悉，很多人很欢迎，甚至包括不信主的都很喜欢的一段的经文，叫做好撒玛利亚人。很可惜，虽然这么多人喜欢，虽然有很多人解释这段经文，有很多的经文解释的不准确，有很多的解释是误解，甚至是错解。在整个新约历史的里面，产生非常多的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有些的解释极富想象力，甚至是千奇百怪。在早期教会的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教父叫做俄立根的，他是如此的解释好撒玛利亚人的这段的经文。他说那个被抢的人是亚当，耶路撒冷是伊甸园，耶利哥城是世界，那个强盗是撒旦，那个祭司是律法，那个利未人是先知，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是基督，那个牲口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个旅店是教会，他要回来再给他银子是耶稣再来。这么一段的解释。那在中世纪，加尔文 John Calvin 他对这个解释做这样的评价，他说这样对圣经的解释是完全离开圣经的原意，对于信徒没有任何的益处。在近代教会的里面，关于这段圣经的解释仍然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人把这段经文解释成社会福音的理论根基，解释成救恩的目的是叫人在地上做好人，所有的人在地上都做了好人，这个社会就被改良了，这个世界就变成了美好的世界。有这样的解释。有很多人解释说这个真正的敬虔就是做好人好事，不在乎你是不是遵行神的律法，不在乎你是不是遵行圣经的教训，那些都无所谓，你只要做好人就可以了。甚至到一个地步，嘲笑那些认真寻求圣经的教导，认真遵行圣经教导的人，说他们是律法主义。那这个是这个世界流行的，和这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所产生的很多的错误的方向。信主，当然道德上面要向好的方向走，因为主是圣洁的。信主当然要对别人有益处，因为他的生命改变，他远离罪，他活出义，他活出主的良善。信主当然会对社会有好的影响，因为他生命的果子必然会对社会对周围产生好的影响。但是好撒玛利亚人这一段故事并不是教导人怎么做好人，并不是叫人怎么透过做好人改良社会，不是。这段经文它教导的是律法要教导人什么叫做爱邻舍，什么叫做爱神，并且因为爱神的缘故引出来的那个生命的状态爱邻舍。那这个是这段经文核心教导的重点， 那这个核心的教导的重点直接导向那个律法师所提出的问题，我如何才能够承受永生呢？那在整个这个故事背景的里面，耶稣要完成的是这个核心的教训，怎么能够承受永生呢？在路加福音第十章25-28节是律法师对耶稣的试探，他问耶稣，我怎么行才能够承受永生？那耶稣就反问他，律法上是怎么写的呢？你是怎么读的呢？因为在律法上，在圣经上已经把答案给了你。那这个律法师回答的是正确答案，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爱邻舍如同你自己。那主耶稣说，你回答得对，你如此行就必能够得生命啊，不是得永生，得生命啊。等一下我给大家解释为什么那个词是这样一个解释的啊，我们这个中文翻译有点问题啊。那这样讲了以后，律法师他不服气，因为当耶稣这样讲了以后，直接把律法师原来自以为意的那个所谓的信仰的根基摇动了。在29-35节的时候，那个律法师他要显明自己有理，那个意思要证明自己是义的，他就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谁配得我做我的邻舍？我怎么爱邻舍叫爱人如己？这是律法师所提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带着挑战的味道，要自证他自己是义人。然后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这一段的故事，透过这个故事告诉这个律法师，到底谁是你的邻舍，你到底怎么样做才是真正爱邻舍。36-37节，这个律法师不得不同意耶稣所教导的，他知道耶稣所做的教导那个结论是真正律法所教导的那个邻舍和爱邻舍。然后耶稣也透过这个教导来回答了律法师的问题，你当怎样才能够承受永生。那这段经文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是路加福音独有的一段的经文。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在很多路加福音独有的经文的里面，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些外邦背景的信徒。那这个独有的经文的里面，为什么要把好撒玛利亚人把这件事情爱邻舍讲得这么重点，这么强调呢？因为在整个我们外邦背景的里面，关于信神，信了神以后能够承受永生，走永生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有背景的困难。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大的困难在我们儒家背景的里面，我们叫做独善其身，是吗？要把自己弄好了就可以了。受佛教影响的人要讲到个人修行，那这些都是外邦背景对我们的影响，会使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产生问题。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对我们这些外邦信背景的信徒，特别要把好撒玛利亚人这段的故事要告诉我们，在信仰的里面，信主绝对不是只顾自己就可以了。在信主的里面，在你自己得到永生、承受永生的这件重要的事情上面，爱神和爱人是不能切割开来的，你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是没有办法切割开来，换句话说，这两样是成为一个整体。一个真正信主跟随神的人，当他真正爱神跟随神永生道路的时候，他必定会去和人有一个连接，那和人的连接来反证他真正的是爱神，因为爱神的缘故，必定会导向这个人会去爱人。那爱人如己是他真正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的那个印证。所以耶稣说，这是一切先知和律法的总纲，叫做爱神和爱人如己。但在当时的犹太背景的里面，虽然很多人他们知道律法，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去遵行律法。很多人看似对神 很有热心，看起来好像很爱神，特别是那些宗教权威，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敬虔，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爱人如己。他们欺压那些的穷人，他们蔑视那些的小民，在整个耶路撒冷有很多讨饭的、患病的流落在街头，没有人理睬他们。他们活在一个虚假的敬虔的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爱神的那个公义的生命，他们并没有真正承受上帝要赐给他们的永生。这是当时的问题。所以耶稣来了，教导福音的真理，责备他们是一群假冒为善的人，就触动了他们的痛处，影响到他们的宗教权威，就引起他们的反对和敌视。那个结果，他们就不停地去试探耶稣，要把耶稣套在那个违背律法的罪的里面，然后诋毁他，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那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受诸多试探当中的一个，律法师试探耶稣。经文说，有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是他的问题。律法师是在当时的这个宗教体系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批人，他们叫做圣经的权威，因为他们很熟悉律法，他们参与制定很多的所谓的宗教规条，制定很多连圣经里面都没有写的那个所谓的宗教礼仪。主耶稣指出说，那叫做人的遗传，那并不是神的教导。那这些人似乎很熟悉圣经，但是他却不明白圣经的真理，他错解神的律法，他扭曲圣经的真理，这是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们定下很多人的规条，去误导那些犹太的百姓，去辖制那些犹太的百姓。那这个人就是当中的一个。那这样的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在整个旧约以色列历史的里面，有很多曲解神律法的那个所谓的祭司，有很多误传神所谓的教训的那些假的先知，在新约的里面这样的人一样很多，有很多那些的假教师错解圣经的教导，误导那些的信徒。这样的事情从开始到现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那这个律法师他起来试探耶稣，他的动机不是向耶稣讨教福音的真理，他的动机是要试探耶稣，要找到诋毁耶稣的那个把柄。在当时那些的宗教权威来抵挡耶稣，主要有两个攻击点。一个点是用罗马的法律来陷害耶稣，大家还记得有个律法师问耶稣，我们纳税可不可以？把耶稣调到罗马的法律的里面，然后用罗马政府来杀害耶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用他们所谓的圣经的权威来试探耶稣，把耶稣吊在那个里面，以达到攻击耶稣的目的。主要这两样。那这个律法师所用的是后一样，他是律法师，他用律法来攻击耶稣。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他抛出来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的的确确是整个犹太人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承受永生的问题。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知道活在地上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是毫无意义，他们知道上帝拣选他们要赐给他们的最重要的是那个永生的救赎的恩典，没有得到那个上帝所赐的那个救赎的永生的恩典就毫无意义，这是他知道的。但在这个里面，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暴露出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他没有永生的确据。他虽然是一个律法师，他虽然是宗教权威，他虽然自以为义，但是他没有永生的确据，所以他来问耶稣，我当怎样行 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在哪里呢？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的承受永生是从做什么来的？是从他怎么行律法来的？是从他怎么做好事来的？那这个是他的第二个问题，这个是当时的自以为意的律法主义的一个典型的问题。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耶稣没有直接给他答案，耶稣反问他，问他什么呢？律法上是怎么写的？因为有关如何承受永生已经写在律法上，清清楚楚的那个答案就写在圣经的里面，然后你念的是什么？律法你会念的，你是识字的，你是律法师的，你应该知道。律法师回答耶稣，标准答案，这个是整个犹太历史的里面他们历史历代都知道的标准答案。两个点，第一个，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这个答案是写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二个，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写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那这两个点是整个的律法的总纲，这两个点是整个十诫的两个部分。前面五诫核心的部分是讲到和神的关系，你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神，怎么爱神呢？有五诫写在里面，你如此的遵行，你才是真正的爱神。那后面那五诫是讲到和人的关系，你怎么样爱人如己呢？是那样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贪爱别人的财物，所有的这些，然后才实现说你才是真正爱人如己的。两个部分答得正确。那律法师知道正确的答案，却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承受永生，这是个问题，这是律法师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虽然知道经上是这样说的，但是他却不知道这样说的里面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他们有读了圣经的字句，却没有领受里面的经义，没有圣灵给他们的开启，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只是那个字面的一个意思，却不了解那个精髓。那在这个里面很清楚的经文他答了以后，你会发现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词，前面一点和后面一点都有一个核心的词，前面那个点的核心词是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核心词是爱，不是行。后面你当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个核心词是爱，不是行。那这个是律法的总纲，是因为我爱神的缘故，所以我这样行，是我对神爱的回应，不是我得到永生的工价。在这个点上是律法主义最大的问题，他把他的行为当作他得永生的工价。那圣经对人要求那个行为是因为他爱神的缘故所结出来的果子，叫做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活的信心是必定因为爱神的缘故有这样爱的行动出来。那这个是总纲。耶稣说你的回答是，你回答对，圣经里是这么说的，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请大家要留意啊，我刚才讲过了，那个必得永生的那个永字在原文没有的，原文说你这样行就必得生，是必得生命。那耶稣这个答案是在利未记的十八章第五节从那里来的，所以 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那如此行是得生命，因此活着，在说什么呢？说当我们如此来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在神面前，得神的悦纳，在神面前是一个活人。那在神面前是一个活人，神把我们当作活人的时候，他会把那个永生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得救。因为很显然，你如此行，不可能脱去我们的罪，叫我们的死，产生死亡的是罪的问题，罪的工价是死，你行了这些的规条，并不能够除去你的罪，除去罪是因为耶稣基督赦罪恩典的缘故，这个是重要的点。所以耶稣说，你如果这样行，你就必活着，是指你会活在神的面前，会得着神要赐给你的那个基督耶稣的救恩。因为有了这个救恩的缘故，你就必定会脱离罪，因为有了这个救恩的缘故，你就必定会承受上帝所赐给你的那个永生。罗马书第十章五到八节，摩西写的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同样的经文是引用利未记的十八章第五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人如此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们不要说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的道。在经文的里面他又加了一个主，信主的道。保罗同样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来教导那些的信徒，他说，你的确要行神所教导你的律法，你可以因此活着，但是这个并不是你配得可以到天上去把基督领下来，我现在配得得救了，你来救我。你也不是配得我到地狱里阴间里把基督叫上来，说现在你可以叫我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永生生命了，我配了。没有，是信。因为这样行的缘故，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被神当作活人，然后他把耶稣基督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一个字的差别会产生我们对经文的理解天差地别的不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正确的来理解圣经，圣经到底在说什么。你遵行神的律法，在神面前是活人，因为你回应了神的恩典，你顺从了神的教训，神就悦纳你，然后把基督耶稣的救恩赐给你，你承受永生。如果你轻看上帝的恩典，不顺从神的教训，在神面前被神看作死人，再没有基督的恩典给你，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叫做被弃绝，你就不再是能够承受永生的人。那在这一切的前提的下面，是你先得到了上帝拣选的恩典，然后被上帝的恩典托住，最后在恩典的里面进到那个永生的里面。耶稣的回答是圣经一贯的原则，从旧约到新约是一样的。律法师知道经文怎么说，却不知道经文到底意味着什么。耶稣说，如果你真的这样行，你这样的爱神爱你的邻舍，有真正爱神的印记，你就会得到神的悦纳，你就可以承受永生，活着承受永生。耶稣回答的是标准的答案。后面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要显明自己有理， 因为这个试探耶稣的律法师，他被耶稣击退了。原来他自以为意，现在耶稣把这个真理的意思再一次的重复给他，是把他原来的自以为意的那个工价打碎了。所以律法师不服气，他也不肯在当众面前失败。更重要的是，耶稣对这个经文的正确的解释，让他们原来所建构的律法主义的体系产生摇动，所以他要反击，要显明自己有理。那这句经文中文翻译的还是不够清楚。 Dikaioho 这个词希腊文在说什么呢？是自证为义。律法师他要自证自己为义，他要为自己辩护，所以提出那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那这个里面有背景的，为什么他会提出这个问题呢？在律法师的概念的里面，他自己是比别人更爱神的，因为他更懂律法，因为他遵行很多的律法规条，他自己是比别人更好的人，他对人更好，他爱法利赛人，他爱文士，他爱那些的好人，他爱那些的义人。然后他提出这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谁还配得我去爱他呢？这个是问题里面的语气。在当时，法利赛人、律法师这些人，他们所教导的是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还记得吗？耶稣来教导说，他们是这样教导的，但是我告诉你不是，当爱你的仇敌。他们本来就是这样教导的，然后在他们教导的里面，他们把人分成了四类。哪一类呢？第一类，外邦人是污秽的，不应该爱他。第二类，撒玛利亚人与外邦人通婚的，不洁的，不配去爱他。第三类，犹太人里面的那些的罪人、税吏、妓女，不值得去爱他。只有那些他们看作义人的、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值得爱。他们是第四类人。然后他们在第四类的里面彼此的相爱。他的问题就跟耶稣说，我已经爱我的邻舍了，谁还是我的邻舍？听懂了？耶稣为了回答这个挑战，然后就讲了这段著名的好撒玛利亚人。他要告诉律法师，谁是你的邻舍？什么叫做爱邻舍？然后来反证你，你到底是真的爱神吗？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主耶稣讲一个故事，透过这个故事要告诉律法师这个原则。开始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这个是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出去下到耶利哥，在路上遇到打劫的。有一个奇怪的解释跟大家说一下哈，你知道知道就好了。怎么奇怪呢？他说这个人为什么被打劫呢？因为他是去下去，耶路撒冷是属灵的高点，他下到了耶利哥属灵的低点，因为他属灵失败了，所以被打劫了。很流行的这种在国内的教会的里面，这种的解释很牵强。为什么要下去呢？因为耶路撒冷是海拔3000尺，耶利哥是低于海拔1000尺，两个相差海4000尺的距离，所以下去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属灵高低这样的说法，很高下去了。那为什么在那里会被打劫呢？因为那一条路，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的那条路，是整个耶路撒冷和当时地区的人都知道的，17英里的路，非常陡峭的那些的路和山崖，很危险，是土匪出没的地方，非常容易被打劫，所有人都知道的。耶稣用一个非常合理的一种的场景来讲这个故事，是非常简单的。耶稣不能说有一个人 他去了警察局办事，结果走在走廊里被人家打劫了。那故事讲不下去了，那不可能的。他一定用一个合理的场景告诉这个故事，因为那个人走了这样一条路，所以他被打劫了。很简单，况且耶路撒冷也不是什么属灵高峰，在耶稣的时代，耶路撒冷是属灵最糟糕的地方，他们常杀害先知。那这个是当时的背景，说正确的解释圣经很重要。后面他们剥去他的衣衫，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那这位犹太人他的光景非常的可怜，也非常的可怕，他被强盗洗劫一空，衣服都被抢走了，衣服在当时是很贵重的，然后被打得半死，强盗得手以后就把他丢在那个荒野，失去了自救的能力，如果没有人救他一定会死。一个人现在这样一个光景。后面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那这个偶然是这个可怜的犹太人的一个希望，然后这个希望是因为有一个祭司从那里经过看见他，这个希望是不是应该更大？因为祭司熟读律法，因为祭司觉得他自己更爱神，所以祭司应当是更加爱人如己的。然后他看见他以后没有救他，就从那边过去了。那关于祭司不救他又有很多的解释，有人说这个祭司怕沾染不洁，他就不救他，有人说这个祭司有急事要办就不救他，有人说这个祭司说这个人被打了是罪有应得就不救他，这一些都是没有意义没有必要的揣测，因为这个祭司根本不存在，他是故事里面的一个虚拟人物，他没有那么多的想法。那耶稣举这个祭司是影射当时所有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包括这些的律法师，他们看起来好像说在整个的信仰的里面是做带领的，他们看起来好像很守律法规条，他们看起来表面很敬虔，好像很爱神，他们是自以为意的一群人，把当时的属灵的光景暴露出来。祭司是代表这个。生命记22章第4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仰为不见，总要帮他拉起来。这个是祭司要常常教导那些犹太人百姓的。然后这个祭司不但是弟兄的牛驴他没有管，连弟兄自己倒在那边他都不理。出埃及记23章第4节，你若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这是祭司经常教导那些犹太百姓的。那这一位是他本族的弟兄，还不是他的牛和驴倒在地上他也不肯伸出援手，假冒伪善，非常清楚的一个结论。后面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这个可怜的犹太人又有机会了。有个利未人走过来，那利未人在当时是敬虔支派的代表，他们在整个圣殿参与服事，他们学很多的律法。耶稣用这个利未人来影射当时犹太那一批自以为意的群体。他见到这个人，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和他的祭司一样，和他们教导他的人一样，从领袖到群体都落在只有外表的宗教礼仪，只有表面看起来很神圣的宗教仪式，却没有真正的那个信仰生命的核心，是有名无实的虚假的信徒。非常简单，当时犹太人就是这样的光景。后面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唯有 那这个可怜的犹太人遇到了第三个人，那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人，是犹太人当作不洁的人，是犹太人拒绝和他们交往的人，是犹太人当作仇敌的人。你要知道，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矛盾不是简单的现在什么中国人日本人之间的矛盾，那个是大家彼此彼此的矛盾。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面前是弱势群体，是被犹太人藐视的一个群体，是被犹太人踢出这个信仰的核心的那个群体，是这样的一群人。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一个犹太人躺在那边，一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活该，是吧？差不多是这样吧，活该。他就动了慈心。慈心这个词是同情心 ，snenizoki 这个词是同情心、怜悯的心。当一个人他对于事件的反应是从心里面反映出来的，不是从头脑的判断来的，这个人是敌视我的人，不是从个人的感情来的，我跟他有积怨，不是从个人的得失来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他的判断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是从那个同情的心发出来的，就会突破种族背景、积怨和个人的得失，这是真正爱神的人应该有的，这个是律法教导犹太人应当有的生命状态，这个叫做真正爱邻舍的心。犹太人本来是先得上帝的怜悯，因为神爱他们，因为神先用慈心来爱他们，赦免他们的罪，不计算他们的过犯，尽管他们得罪神甚至悖逆神，神仍然救他们，施恩给他们，让他们脱离灭亡的结局，赐给他们永生。然后上帝告诉犹太人说，你当效法我，你当如此的爱我，好像我爱你们一样，你要爱人如己。这个是律法，这个是律法的总纲，这个是律法的精髓。然后祭司利未人他们号称自己爱神，但是对待那一个可怜的犹太人没有任何的慈心，他们没有爱神，他们爱的是自己，他们没有真正遵行神的律法，他们是行在自以为意的死的律法规条的里面。那这件事情烦躁我们，你怎么衡量一个人？你怎么面对一个人？当那个人和你接触的时候，你的判断是从一个怜悯的心和慈心发出来的，还是从我们的背景，我和他彼此的积怨，他曾经得罪我，我不喜欢，我恨他，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检验我们，你真的爱神吗？你是否有真正爱邻舍的心？那个犹太人躺在那边，他是一个要死的人，什么背景对他已经毫无意义了，他现在需要的是怜悯。这件事情不是就完了，继续，主耶稣要教导人什么叫做爱人如己。那个撒玛利亚人不是动了一个慈心而已，他是付诸行动，他做了四样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样，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油和酒是当时行路的人常常备用的，他们的食物，也可以用来疗伤，他就帮他疗伤， 包裹好了。我不相信这个撒玛利亚人随身带着纱布啊，好像我们有叫什么这个救护箱啊，我们这边有救护箱啊，随身带着，我不相信。那个应该是从他衣服上撕下来的，当时的衣服很贵，付的代价是不小的。然后扶他骑在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顾他，因为这个人没有办法再走了，留在荒野一定是死的，就算给他包扎好了也没有用，所以他把他扶到牲口带到店里去照顾他。那打劫的地方17英里的路，现在对我们来说开车大概不算是很远，走路是很远的，打劫的时候应当是在比较荒僻的地方。他把他扶到牲口，他坐牲口，他自己要走路很远的距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然后把他带到店里面照顾他，整夜的照顾他，给他吃饭喝水。你怎么知道整夜照顾啊？哎，怎么知道的？因为后面说第二天呢，他就做事情。他做什么事情呢？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不是这些都做完了，仁至义尽了，他又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照顾他。2000银子是2天的工钱，在当时的一般的小店的路边的那种小的客栈的那个费用，查过去的历史，2000银子差不多可以住2个月，2个月的电费。那为什么留这么多的钱呢？不单单是住宿，他要交给那个店主，你要照顾他，要给他吃饭，所以他留下足够的钱给了这个犹太人。最后他说，你切照应他，此外所有的费用我回来必还你。他不但是尽其所能，他又嘱咐那个店主，如果钱不够，我回来我还会还你的。完全彻底的照顾。大概你对你的家人孩子可能才会这样吧，或者是我们自己落在那个犹太人的光景的里面，我们是希望别人这么照顾我们吧。这叫做爱人如己。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讲爱爱爱，真正的爱，这是圣经所说的，不是大家爱爱开心就算了，不是我有能力爱你一下，没能力就算了，不是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就恨你，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敢在神面前说我是真正爱人的基督徒，这个是标准，否则在爱人的上面我们都是亏欠的。好，撒玛利亚人是这样子去爱人，耶稣教导犹太人，这叫做爱人如己。后面耶稣说，你想这3个人哪一个是那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主耶稣把话讲完了以后问他，祭司、利未人、撒玛利亚人哪个是呢？他说是怜悯他的。他回答正确，也许是他的良知被耶稣光照了，也许当着那么多的听众他也不能够去否认。但是这个里面有个词请大家留意，耶稣问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里面有个变化，变化是什么呢？原来是爱邻舍把他当作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呢？是吗？那这个转变是什么呢？是你是他的邻舍吗？这个是重要的转变点，不是我们判定谁是我的邻舍，谁配做我的邻舍，是你到底是不是别人的邻舍。这个是耶稣提出来的问题，你是人家邻舍吗？这是转变点。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如果你得到神的恩典、神的爱，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设定谁配做我的邻舍。 如果你得到了神的恩典，神的爱，你真正爱神的话，你要去做别人的邻舍。这个是律法的核心，这个是律法的精髓。所以这个律法师他承认那个怜悯他的是他的邻舍，他被耶稣光照。所有的那些宗教领袖，那些自以为敬虔的犹太人，都被耶稣的这句话光照。真正爱神是这样做别人的邻舍，是这样去爱那个需要的人。耶稣说，你去照着行吧，照着行，照着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样子去行，做人的邻舍，如此的去爱邻舍，你才是真正能够承受永生的人。这是耶稣一贯的教导，路加福音6:31-36，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若指望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照样行是这样的教导。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从来没有照样行过，以前没有过。他们在圣殿里面敬拜，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进食，他们做人看为好的那种的好人，看似很敬虔很爱神的那种的情况，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因为他们贪爱钱财，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他们欺压邻舍，因为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他们求人的荣耀，他们轻看人，他们蔑视邻舍，因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唾弃他们认为的罪人，那些的税吏，那些的妓女，他们恨他们的邻舍，没有爱他的邻舍。爱邻舍，做别人的邻舍，是检验我们信仰的真实性。不管我们在教会表现得多好，不管我们在人看起来在教会表现得多属灵，不管我们在教界里面好像有多有名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在你和别人的互动的里面，在你和在邻舍的这个关系里面来检验那个真实性，真的吗？如果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是贪爱钱财的，与人争取利益的，你怎么可能是真正爱邻舍的人？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是贪爱名声的，与人争夺高位的，高举自己贬低别人的人，你怎么可能是爱邻舍的？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是体贴肉体，不体贴别人辛劳的人，你怎么可能去爱人如己？如果我们受到了委屈，觉得有一点不公正，就开始攻击，开始反击别人，你怎么会爱你的仇敌？每一个事情，你周围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镜子。每一个互动都在照我们，光照我们，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爱神和爱邻舍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在工作的当中与人互动，我们在家庭里面和家人互动，我们在社会的上面跟社会互动，所有的互动都在光照我们，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爱邻舍的人？上个礼拜我预备这篇讲章，我去参加退休会，住在这个 Kitchener， 住在 hotel 里面，然后我在酒店的房间里面，我在思想这个问题。当我在酒店里住的时候，我怎么对待酒店里这些所有的他们提供那些的物品？我是不是爱惜酒店里面的物品， 好像爱惜我家里的东西一样。我是吗？我在酒店里面，我就问我自己，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就在检验我们，我们到底在哪里？真的是爱人如己吗？是吗？我把那个酒店的房间当成我自己的家一样爱惜吗？我问我自己，我觉得我这次比以前做得好一些，因为我预备讲章嘛，神光照我。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要爱仇敌，他亲自展示给我们看。耶稣来的时候是为了罪人来的，他死是为了罪人死的。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爱人如己，爱仇敌，耶稣全然的做到，做到极致。我做得到吗？耶稣说，你照着行。我做得到吗？我爱我的妻子，有的时候还会抱怨呢。我爱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会失去耐心。我爱我的弟兄，也常常亏欠他们。我爱那些要敌对我的人，诋毁我的人，我还会有的时候会有愤怒，会有苦毒。我不完全，那我怎么得救呢？我怎么承受永生呢？耶稣说，你们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尽心尽力尽意爱你的邻舍。我效法我的主，我尽心尽力尽意爱我的神，尽心尽力尽意爱我的邻舍。我永远没有办法和我的主一样，但是我一生一世要效法我的主，因为这个缘故我被主悦纳。这是我的盼望，这是我得到那个永生的那个确据。所以我在神面前，我要知道我常以为亏欠。我来到神面前，我要常常学习他的教导，按照他的旨意，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遵行。我盼望我的主改变我的生命，让我能够做得越来越像我的主，让我能够越来越爱我的神，越来越能够爱人如己。那是我的盼望，那是我信仰的道路。因为这个缘故，我可以活在我的神面前，承受他赐给我的那个救赎的恩典。这是我的确据，这是我的盼望。能够承受永生吗？怎么承受永生？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上帝拣选的恩典临到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换得的工价，我们不能。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当从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来效法我的主，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爱人如己。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尽心竭力以后，都要常以为亏欠，知道我对神的爱，我对人的爱，比神对我的爱少得可怜。然后我要常常像那个税吏，站在圣殿的里面，站在那个法利赛人的边上，我在神面前捶胸，我跟我的主说，怜悯我，我是个罪人，我所得的是我不配的，都是你的恩典。因为这个缘故，我可以在神面前盼望被他算为义，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赐给我永生的盼望。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十一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是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盼望我们西盼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如此来承受上帝所赐的永生，都能够如此承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主耶稣基督那永远的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你圣言的面前，来到你恩典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光照我们，我们也谢谢你实在是怜悯我们，将那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你也带领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顺从的顺命的这样的一个信徒，能够回应你的恩典，也能够尽心尽力尽意爱你并爱我们的邻舍。愿意主你将这样的信息牢牢地放在每一个属你的圣徒的心中，让他们能够在地上效法我们的主，让在地上能够跟随我们的主，直到进入到主你给我们预备的那永远的国的里面。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